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特派谈心事。今天我们高兴邀请到仲宪跟我们谈一个比较严肃、比较伤感的一个议题。我们都知道，其实印尼在历史上发生过两次排华的暴动或是屠杀哈。一次最近的是1998年，然后这离我们比较近。嗯，那一次是比较久的，其实现在比较多年轻人可能不了解，甚至已经遗忘了1965年的清共大屠杀。我想这个年份哦，其实很多线上的记者、主播同业都还没出生哦。仲宪先跟我们谈一下，因为仲宪去访问了一个印尼一个很有名的纪录片导演叫罗拉，他拍摄了1965年清共大屠杀的纪录片。仲宪先跟我们讲一下，介绍一下这段历史的背景，1965年印尼发生什么事情。
好，因为真的是历史久远，可是因为通常只要派印尼的记者，通常就是刚刚有几个提到两个重要的这个排华的事件，其实这两个，其中一个就是离我比较真的很远，是很久以前的，是65年的时候。不过到现在，在国际媒体或是大家每次在提到排华、反共，都一定会提到这个事件。它其实就是在1965年发生的。的一个反共大清洗或反共大屠杀，然后每次都会跟华人结合，是因为当年大家会把共产党就跟华人画成等号，所以大家就认为就是一样的，所以那时候就会受到波及。那到底为什么会反共呢？其实就要回溯到那时候的历史。其实当年刚开始印尼建国的时候，共产党其实扮演蛮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建国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织。那当年的印尼共产党其实非常的庞大，它是继这个中国共产党，然后还有苏联共产党之后第三大的共产党，所以可以看出来那时候党员有多少，差不多300万人以上这样。哇，那时候啊，就1965年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一个陆军少将叫苏哈托，他后来就是这个独裁者的这个执政印尼执政很久的32年的这个独裁统治的独裁者。他那时候就是做，他是陆军嘛少将，然后他就发动政变，然后要推翻当年的那个国父，也就是苏卡诺，所以那时候就被称为930事件。那时候他就是把所有的亲这个苏哈托的政党，还有他身边的人，就是把他发动政变。然后，所以呢，共产党那时候不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吗？那他就被视为是这个当时支持这个苏哈托的势力，然后他就为了要清除这个印尼的共产的势力，然后就发起了全国的反共大清洗。那在65年到66年期间呢，这军方他们就镇压了非常多的共产党员。那像我刚刚提到的，其实华人就被受到波及了，所以当时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数字，不过应该是好几十万人这样。
嗯，对，这段历史是很久远的，不过很多在研究印尼政治、研究印尼历史的人哦，都会去了解这一段。但这历史是悲伤的历史，然后但是很多很多问题哈，很多那个 question mark 到现在都还没有被解开。所以这个导演罗拉哈，他去拍这部纪录片，我想问一下仲宪，他本来好像不是一个单纯的纪录片导演嘛，是一个知名的女演员哦，他怎么会想去做这部纪录片？这个叫《流亡》哦，这个不容易的一个题目啊。
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子去谈这个反共清洗那段历史，其实对印尼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共产党在印尼是个蛮敏感的话题。然后这个罗拉他为什么会做这个电影？其实他过去，他如果印尼人讲这个罗拉这个人，大家就会提到他，他以前是女演员啊，其实蛮有名的，长得蛮漂亮的，
对，
然后也有一些作品这样。然后可是后期他现在是比较年纪比较大一点，然后就开始往幕后去发展，然后他一直想要做一些社会运动的议题，所以他才开始拍一些这种比较多议题性，然后探究历史啊、转型正义啊这些议题的电影这样。
嗯，那我们知道其实 这部电影难拍，原因是因为你看哦，1965年到现在已经59年了，快一家子哦。
对，
当初的那些参与的者或是受害者到现在能够还活着可能也不多了。那从仲宪的报道里面看到，罗拉花了2013年开始花了2年时间去研究历史，那要筹措拍摄的经费，要招募人员，到2015年才开始正式的拍摄，然后一直到2022年才完成剪辑， 然后今年才开始在印尼上映。那在过程中中间你跟他访问，罗拉有没有提到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纪录片里面的真实的故事？
所以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一部片，好像它叫流亡嘛，
流亡，
所以它其实就是顾名思义，他就去采访这些当年流亡的印尼人，他们是被视为共产党员的这些人，或者是支持苏卡诺的这些人。那所以他就是在这个纪录片里面访问了很多个这些流亡人士。那为什么花了那么久？因为那时候我就说奇怪，你怎么会花那么久的时间？因为照理说纪录片再久可能一年吧。那当然他遇到疫情啊等等，他就跟我说，其实他是同步做很多事情的啦，所以不是只有 focus 这件事。他其实还有拍其他电影，他还有继续在演戏，然后做别的事。那他说这件事情一直在他心中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他其实就是挪出其他时间在做，然后当然中间还需要一直筹措这个经费，因为其实他是要飞到欧洲，
对，
因为很多的这个流亡人士后来都是落地在欧洲。特别
中间不好意思，我这边打个岔，我补充一下，其实跟1998年的这个排华暴动很大的差别，大家很难想象。其实我们知道1998年排华暴动发生的时候，很多印尼的家长把小孩子送来台湾。哦，或是送去比较有钱的送去澳洲，
哦，或者新加坡、澳洲都有，
对，新加坡、美国。但我蛮难想象，在1965年，等一下警中线补充，1965年，印尼政府，其实印尼是刚离开独立，哦，脱离荷兰独立没有多久，
1945年，
对，他把这么大量的年轻人送去欧洲，这大家想象不到，就是说1965年的清宫大屠杀，有些被迫流亡海外的人，其实是在欧洲落地生根，哦。中线不可能补充一下的历史背景。
对，其实因为是当年他们在刚建国的时候啊，这个苏卡诺他其实送了蛮多的年轻学子，这些知识分子到国外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然后想要回来贡献国家嘛。所以那时候他其实就送了很多人到当年跟印尼比较好的，包括苏联、中国，还有一些东欧的国家。然后所以这些人当年就是被送到这些国家，然后刚好在他们在海外的时候就发生这个反共大清洗，然后整个政权被推翻了，所以导致他们没办法回到自己的国家，因为可能回国家就会面对被清洗的这个命运。
对，那回来会被当作是你是共产党海外的这个成员，哦，印共的成员。那我觉得最特别是，
就算不是也可能会被认为是支持苏卡诺的人。
是是是，我觉得中线报道里面写一个最特别是，你刚才讲有人到欧洲，有人到苏联，有人到中国，那到中国的印尼留学生还遇到文化大革命。
因为这个就是导演在跟我提到他的每一个经历嘛，然后其实我自己是先看完这部纪录片才去采访导演的。那其实我中间就看到这一段，我觉得哎，叮咚，就是哇，中间有那么一段，其中一个这个其中一群，应该是其中一个角色啦，他是刚好在中国，的时候，只要遇到这个反共大清洗，然后当时在中国是爆发文化大革命的，所以他就描述了他自己那时候在中国的这段过去。因为当时候啊，其实有600到700人，他们是被送到国外的嘛。我们刚刚提到，那其中有一些人，他们是被送到中国，那刚好爆发的时候，中国在爆发文革，然后他们就被困在中国里面，然后他就在这个受访的过程中，这个流亡的人就提到他们在一个。他们就在一个 camp 里面，在一个避难中心里面，他们是 shelter， 然后也叫 camp，可是他们是说其实是很严格规定你不能出去，然后是被很多的这个一层层的墙壁就是关着的，那当然有很多的限制，它是很多的城墙包围的，然后他们这个过程中是不能上学，然后也不能工作，因为当时是文革期间嘛，然后他们这些外国人也被禁止参与任何的活动，然后其实他说其实待遇也没有到太差，因为其实他们是外国人，所以中国政府其实有给他们水啦、食物啊，所以他们就可以睡觉，不过还是很像被关在监狱里面，因为他们就不能做任何活动，所以很多人在那边待了差不多5、6年之后，最后就受不了了，所以就还是离开中国，然后有一些是到苏联到苏联，那时候还没解体嘛，然后苏联，然后还有到瑞典啊，然后许多人最后落脚在荷兰，因为荷兰那时候对印尼是比较友善的，因为特别是因为殖民的关系。
对，中先要不要讲一下在欧洲的个案，他们讲到这个导演有访问到在欧洲的当初印尼留学生还留在当地，然后他的家人，中先要访问一下个案。
对，其实他的这个纪录片里面访问了7、8个人呐，啊，然后这些人其实都已经上年纪了。那我刚刚提到说他花那么多时间，其实最后有点后期就很紧张，因为有一些 人已经要死，有一些人其实已经死了，就是在拍的过程中这样拍到他过世，因为他们都已经很老了嘛，
对，80岁左右
的事情。而且65年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他们都已经是学生了，大学生，所以其实都是有一定年纪的。
對，
那所以在拍的过程中，有一些人就是这样过世。然后我最印象深刻是他在采访很多这些流亡人士的时候，有一些人其实还是非常的害怕。
对，
就是他们在讲这些历史的时候，特别是罗拉到现场，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沟通，因为很多人他们。第一是不相信罗拉，所以你是哪来的？你那么年轻，你懂这段历史吗？你懂的历史是真实的吗？
对，
因为其实罗拉自己也有说，他拍的用意就是因为他觉得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这段历史嘛，所以也就导致这些流亡人士他们也会对罗拉提出一样的质疑，想说你懂吗？然后有些人还担心他是不是 spy， 他是不是政府派来的？
派来的哈，
所以。很多的问题，然后是有一些沟通完之后，拿出摄影机的时候说不要了，不拍了，就是觉得很害怕，因为他说他还有家人朋友在印尼、
哦、
所以很难想象，就是都已经过那么久了，然后他们这个心中的阴影其实是一直都存在的，然后也是感到非常害怕，所以在拍的过程中，罗拉是说花了蛮多时间在沟通的啦。那当然，这些人就开始讲他们那时候流亡的心情嘛，就是说看到自己的国家回不去。然后当时哦，你可以想象他是还是没有国家要收他们的，所以还不知道自己最后会落地在哪里。然后跟自己的那个家人其实是断了往来的，因为连书信什么都不通，他不知道他的信最后被丢到哪里，因为他们被视为是共产党员嘛，或者是说他的苏卡诺的支持者，所以就是其实蛮可怜的，就是看他们在讲这些，很多跟家人好几年都没有联络啊等等。我是中央社驻雅加达特派员，你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首先我们来谈一个比较刚衍生过来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事隔59年快一甲子还是这么多印尼人很怕谈到共产党。你在印尼一段时间，就你的观察或接触朋友，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他们是害怕说共产党会再起来壮大推翻他们的国家，那可是他们方面又跟共产党的国家中国合作那个一带一路的遥望高铁，所以他们的整个社会的文化的脉络还是这个心理的情节，是把共产党当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对，其实因为共产党先就第一是因为有这个历史原因嘛，反共大清洗，所以这是一个最主要最大的原因。然后第二是因为共产党他们被视为是一个崇拜嘛，那其实印尼是一个很重视信仰的国家，
是
那共产党被视为是无神论，
对，
所以其实对，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共产党就会被视为是一个无神论，所以也是被反对的。那因为历史因素加上这个原因，我觉得共产党才会被视为那么可怕的事情。可是因为所以就罗拉说的，罗拉就会觉得他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大家那么怕共产党。那但我也有提到说，你真的是在帮共产党说话嘛，你这部片是在帮他洗白嘛，我也有这样反问他嘛。不过他就有说，其实我就说，当然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讨论说，那你跟中国那么好，中国不就是个共产主义国家？
对啊，
可是啊，其实他自己也有说，他其实他觉得共产主义是个思想，那怎么去执行它是另外一件事。而且老实说，退一百步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也是加上资本主义，也不是那么完全的
正统，不是当初的共产主义，对。
对，其实不太一样。那他觉得只是个 ideology， 只是个、只是个
意识形态、
思想，对一个意识形态，还没有必要那么没有那么需要那么害怕他，怕到大家不敢谈。所以罗拉就会觉得说，第一是你干嘛怕到不敢谈，然后他用法律用刑法去约束他。第二是因为你的不敢谈，而导致很多的国家转型正义跟你去面对这段历史都没办法做到。对，然后就是这两个原因让他觉得需要拍这部片，然后需要大家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一段历史這樣。
我觉得苏哈托可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从他推翻这个苏卡诺开始，长达30多年的这个强人统治开始，一开始是反共，到后来是进华语进华文哦。基本上我觉得界限都模糊了，把中国人跟共产党跟可能会叛变造反 的东西都把它混在一起了，所以就可能也是造成的印尼社会到现在都还是，刚才中间有提到说印尼社会
这个原因可能占比较大成分、就是刚才有这个提到，
对对，
的确这一段历史我觉得30几年的这个独裁统治对大家来说都是一场梦魇，就是那一段历史实在太可怕了，就是独裁下的那个生活，特别是对华人来说，
对对，当然这个也是题外话，当时很多华人还被迫改姓， 你不能用华文，然后听说了，我有点不确定，可能要查一下。黄后来就改成哈托索，哈，你看到什么叫哈托索，可能是黄先生，他们都有个对应的字哦。那其实印尼
是
印尼有些华人，他根本就会讲华语，可是他也不会主动跟你讲中文，他还不知道你是什么底细，他就跟你讲英文或者讲印尼文哦。我觉得这一代其实一个世代的这个断裂跟这个你说这个洗脑，可能到现在都还是让印尼人很怕共产党的原因。那刚周先有听到说，印尼到现在还是视共产党为禁忌哦。我们举一些生活的实际的例子好了，共产党的图腾也被禁止是吗？
对，大家知道嘛，就是共产党最有名就是镰刀，
对，
还有这个锤子，
对，
就镰刀跟锤子这两个东西在印尼是非常敏感的，就是从以前的，其实到现在应该还是，就是电视新闻，我之前在印尼电视台工作过嘛，那印尼电视台是规定不能放这两个
啊
这个的图案的，
图案
它就是共产党的象征，所以其实那时候在电影院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蛮特别，因为它其实之后有放
对
这个东西，它当然在电影里面提到这个，所以他一定会放这个东西。所以，然后我们你讲到说，共产党到底有多么的让人紧张？其实连这部片在上映的时候，我也有问到罗拉，欸，你不害怕吗？他说我当然很害怕啊。所以他其实也有去问了律师，他其实也有去问他朋友，然后说，其实因为其实佐科威，印尼总统佐科威上任之后，其实也有自己提到这一段历史，所以他觉得如果是谈论历史，而不是去 promote。不是去宣传共产主义的话，其实就没有违法，所以其实他也很小心吧，因为他有点像在走钢索，他就一直在触碰这个议题。那除了这个镰刀跟这个锤子这个标识之外，其实我之前有访问过一个学者跟我说，共产党在印尼其实是脏话，所以如果你
已经变成脏话了。
对，你骂一个人是共产党的话，表示你很痛恨这个人。所以以前如果很讨厌某一个人啊，大家都会去造谣说，欸，他就是共产党的啦，他就是共产党，所以他就会被讨厌。所以他后来衍生到现在就有点像变脏话或骂人的用语这样。
欸，这里跟台湾有点像哦，喔。我们骂人家是你共匪啊，你土匪啊，其实都是一样的概念。但在法律上，中间刚有提到说，其实他们很担心是不是会触法，因为你在法律上是不是也做一些防止共产党的一些修法？
对，其实很早他就把它列入法律了，就是不能有宣传共产主义啊等等。而且特别的是在2022年，就是前年了，那时候印尼还透过了一个新的这个刑法的修正案，然后就有一个新的法律出来，就是如果你宣传共产主义的话，就会被判7年的监禁，然后如果你最后还捣乱成那个导致大家这个公众骚乱的话，就可以判最高，我可以判到15年，
15年
这个监禁，
所以是这在印尼是重罪哦，是那个重罪，你宣传共产主义。那钟宪林这部纪录片其实刚有提到一些，比如有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有在荷兰的哈，那这些案例哈。他们现在也许有些还活着的，或是他们已经往生了。他们这些当初因为930事件回不了印尼的这些受迫害的人，他们最大的诉求心愿是什么？
在讲诉求之前，我还想提一个点，就是因为其实老实说，现在印尼共产党其实已经没有了。那我们刚才讲说，共产党到底那么怕共产党？
对。
其实也没什么好怕啦，因为就没有啦，就是没有这个组织在了，他连换个方式存在都没有，就是真的很。当然，那个我问过学者，他说可能有很少数的啦，可是他们没有力量，没有大到可以集结成一个团体，或者是影响到政权等等，或影响到社会。那为什么那么怕？所以就有一些说法，罗拉自己也有说啊，他就说其实有点像是政府在用这个反共的方式去削弱一些劳工啊、环保啊或社会组织的力量，所以有一些些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削弱这种团体啦，这种社会这种
等于说用共产党当作是一个政治工具、一个手段。今天如果你要争取加薪，那就可以罗织罪名，你是支持共产党的。今天你要争取这个宗教无神论，然后那你就是共产党的。所以某个程度变当权者的一个政治工具。
是，然后另外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很多政治的关系，因为大家也知道，印尼是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有很多穆斯林，
对，
所以其实某一方面也是在迎合这些穆斯林的组织，因为就是无神论，所以其实可以如果反这个反共的话，其实都某一方面其实也是在 为了就是让这些穆斯林组织比较开心一点，就是这样，所以也可以因此得到选票，这是有一说啦，一些学者的说法。
对对对，
所以大家都认为说如果你是无神论者的话，你就等于共产党，或者这样的说法。
对对，在印尼哦，其实宗教信仰，我们之前别的节目有讨论过，宗教信仰是凌驾在什么政治啊、民主啊、平等之上，你可以不投票，你可以不吃饭，你不能 不拜神、哦、对，宗教信仰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嗯、那中间跟接下来谈，就是这些流亡海外的印尼这些、哦、当初迫害的人，被迫害的人，他们最主要的诉求跟他们想要现在想要得到什么补偿吗？
其实有一些人他们那时候回到，因为他其实在纪录片到后期他有拍到一些流亡人士之后回国的这个画面，然后还有一些故事这样，因为他就有拍到说，其实还有一些关于身份认同的啊，比如说有一些是拿荷兰的、欧洲的护照，而决定不拿印尼的，所以有一些人他们说，哦，都回到可以，终于可以回来了，虽然说自己不觉得自己属于印尼、嗯，可是他们就觉得这一生就这样子，而且觉得他们也没有太多强求了、嗯，只想要平安、嗯，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这是对于一些流亡人士的一些、嗯、他们自己的想法、嗯。不过有一些他们的后代，或者是像罗拉本人、嗯、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学者跟民间组织，他们更希望的是有国家道歉，还有真正的转型正义可以来到这样。因为其实佐科威在竞选过程中其实就有自己提到说他愿意，他就是转型正义还有面对这个解决这种迫害人权的案子，他自己就有承诺过。所以其实罗拉他们期待的是说政府可以真正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真的政府愿意道歉，然后最后是当然如果可以诉诸国际法庭啊，嗯，这算是有点更
遥远，
更希望发生，因为其实对有可能不太会发生的事情，可是当然这是他们最希望。然后当然罗拉最更期待就是大家可以去检讨这些事情，然后其实是面对啦，其实就是面对这件事，然后国家道歉、嗯、就是这样。
但我必须要问哦，佐科威是打着这个平民总统出身的，因为主张正义啊、平等啊、这个讨公道。那到底他上任十年多，现在快下任、快卸任哦，他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包括连带这个1998的排华暴动，他的态度、他立场、他的作为呢？他拿出什么实际的作为了吗？
其实佐科威刚上任的时候，民间团体是有一个希望的，因为大家那时候不是很喜欢他嘛，就是平民总统，所以大家对他有很多期待。就是他竞选的政见之一，像我刚刚提到的，其实去解决这些人权事件，就是他的政见之一。可是他上任之后，第一个任期的确有在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印尼有举办两天的这个面对65年的反共大屠杀或大清洗的这个研讨会、嗯，那时候去到国际很大很大瞩目、嗯、那两天，可是在饭店办的，我记得。嗯、然后不过就这样而已，就维持在讨论阶段。
讨论阶段
就是愿意，对，可愿意去谈。那时候大家觉得是很大的突破了啦。嗯、不过就的确就这样而已，就是有突破。然后那时候佐科威虽然有说要去寻找这些受害者的人在哪里，然后然后说要会国家会内部解决，那时候是希望说不要国外的来参与，然后他也强调说什么大家可以好好讨论这件事情啊，可是他也强调说那时候他是用卢霍出来讲，就是他的那个部长是说什么印尼也不会为了这个道歉，也是事实，因为的确去年佐科威有这再一次的这个针对人权来讲话，可是他也没有道歉，他只有对这些事情表示遗憾而已，就是跟道歉还是有落差。那、嗯、还是他那时候是说，就对那个亲共，这是去年底吧？不对，去年初，对不起，嗯、去年初的时候，佐科威就有公开的讲这个事情，他就有说他对这个亲共大屠杀，还有98年学生失踪的这些人权的事件表示遗憾，但是其实就这样而已。就是目前就停留在这个阶段，就是政府有谈、嗯、政府有表示遗憾，政府有试图要召开委员一些会议来讨论，但是就没有太多的作为。
那有可能要求赔偿吗？
我觉得可能会有点远，因为走了十年的走了十年走了这一步就只是表示遗憾而已，所以我觉得可能很难。 而且因为人也很难找，就是因为很都四散各地，然后连地到底真相是什么，就是也很难去。我觉得还是蛮难的啦。加上现在下一任的总统， 他自己有一点点那个沾到边，就是对他自己有沾到，就是这些事件的一个，他是98年的吧，就是沾到一些，就是有参与到，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很乐观，就是我觉得几率非常低。
嗯，看样子这所谓的佐科威上任标榜的转型正义哦。离真正时间还是有一段很长的路哈，当然不论是这个1966年的这个亲共大屠杀，或是1998年的排华暴动，我们现在再来谈这些题目，并不是鼓励大家要去仇恨，或者说要去挖掘伤心的悲伤的故事。其实，就像我们台湾过去一些节目常用的 slogan， 就是说历史不能遗忘哦，经验必须汲取，就是。想要关心东南亚、关心印尼人，其实这段历史是有必要去了解的哈。那看看过去，想想现在，其实印尼的民主已经有很大的，看这次大选是平安的落幕了，没有暴动哦，没有
是很大的进步，
对很大的进步哈。只是说有些答案可能要还要留待后世才去帮我们更完整的拼凑一个图像。好，今天很谢谢钟先跟我们分享这个描绘1966年亲共大屠杀的又一部新的纪录片，之前有别部嘛，叫《我是杀人魔》哈。那个也是、
哦、对对对
对，你说
其实我觉得其实我刚刚虽然说我刚才 Andy 好像很悲观，可是我后来又回去思考这一部，我们今天在谈这一部片，
对
它可以出现，其实某方面我觉得如果民间的力量可以推升到政府，其实我也不一定会那么悲观，因为普拉是新总统，也不一定不愿意去讨论这些事情，在他65年其实离他有点跟他的距离没有那么近，所以说不一定，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加上其实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纪录片，他就真的成功在印尼的各大主流电影院都上映了，他也成功的创造话题让主流媒体去讨论，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是不是也会从民间去推升这个力量，然后让大家去讨论这个事情，
对，至少把这些东西摊在台面上来谈，我觉得就是很大的进步啊、嗯！对，我想是印尼在民主、在人权这方面是会越来越好的哈。那中间如果之后又对相关那些议题有一些报道，最新的一些回应，比如说佐科威在卸任前真的来着手处理这些事情哈，也记得跟我们分享。好，很谢谢今天的
okay,
听众观众来收听我们今天这期的节目，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留言站分享，谢谢钟宪，谢谢大家。